小大人，词语解释，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，因为追求独立自主，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。
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，拨开迷雾，解答困惑，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。
扑朔迷离小大人。
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，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。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，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。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，提供建议，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。
小唐的妈妈进入对话。
小大人您好，我是个家庭主妇，我儿子小唐他一直以来都是学校里的高材生，从小他就名列前茅。我丈夫他是会计师，而我的父亲他是患有精神病的，多年来也是住院的。小唐他的精神状况一直都不错，直到他准备高考的时候开始出现一些异常的感觉。他说啊，街上似乎有人在跟踪他，又用奇特的眼光凝视着他，让他非常不安。他变得越来越退缩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也因为害怕被监视，他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。起初我以为这是考试压力所造成的，但是当小唐说他有被害的感觉和有听到了声音，我就觉得不妥了，我就立刻带他去精神科。经过精神科医生的初步评估，小唐被诊断为青春型精神分裂。我很焦虑啊，因为我担心小唐会跟我的父亲一样，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啊，看着他天天挣扎，我很无助，我只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治疗，让他早日康复。我想在小大人咨询平台这里接触更多有类似经历的家长，同时我也想了解家族中有精神疾病历史的是不是有更大机会得病呢？会影响到孩子将来结婚生孩子吗？
小唐的妈妈，我能明白你忧虑儿子的未来。其实每一位家里有精神病病史的父母都会经历类似的困惑和不安。我们为您安排了司马真源老师，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与建议。
小唐的妈妈您好，听到小唐的情况，知道你们要照顾他并不容易。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显示，全国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，而在全世界，大约每10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。最新的研究显示，男性的发病率往往更高，通常是在青少年晚期到成年早期之间，也就是18到24岁期间开始出现症状的。什么是青春型的精神分裂症呢？这个病又叫做瓦解型精神分裂症，顾名思义，主要出现在年轻人的身上。跟其他类型的精神分裂症相比，他们有更明显的行为上和言语上的混乱，患者的思维逻辑混乱，说话内容不连贯，话题跳来跳去，甚至一句话都没有讲完就跳到下一句，有时候连词语都会乱掉。也有些患者会自创词汇，他们自己觉得很有意义，可别人却听不懂，而且感到 莫名其妙。在行为方面，患者会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，有些动作还能猜出来他在模仿什么，比如对着空桌子做出吃饭的动作，但有些呢则完全看不出来，比如同时扭头、抖脚，还有捏鼻子。这些行为会反复的出现，患者自己也无法解释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。患者会变得很难沟通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跟外界没有互动，生活也变得混乱，连最基本的自我照顾可能都做不到。他们可能不吃饭，不上厕所，不换衣服，不洗澡，也不剪头发，冬天可能只穿一件汗衫，夏天却裹着棉被。如果没有及时接受治疗，很多患者可能会因为卫生太差或者营养不良而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。那么为什么会患上青春型精神分裂症呢？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病是怎么引起的，不过有几个因素会影响它的发展。首先，家族遗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如果家中有精神病史，家庭成员的发病风险就会增加。青春型精神分裂症通常发病的比较早，在20岁之前就出现症状了。发病的越早，家族遗传的可能性就越大，病情也越严重，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也可能比较差。其次是生物学的因素，像是脑部结构的变化，比如脑室增大、脑皮层萎缩，都跟疾病的发展有潜在的关系。此外，像多巴胺这种精神传递物质，如果失衡，也会影响个人的情绪和行为。心理和社会因素同样不容忽视。青少年面临学习、社交和家庭等等压力，都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症状。而如果他们的个性比较内向，缺乏社交互动，也会增加患病的风险。另外，生活条件差、家庭不稳定，或经历过创伤，都可能促使青春型精神分裂的出现。生理的变化也是有影响的，青春期的荷尔蒙快速变化，影响到情绪不稳定，行为也会跟着起伏，进而引发精神健康问题。专家们都在持续进行研究，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的成因。那么，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或者舒缓青春型精神分裂症呢？治疗和舒缓的方法有很多，药物治疗是常见的选择。抗精神病药物会通过调节大脑里的多巴胺，可以帮助减轻妄想和幻觉等症状，维持病情稳定，并且减低复发的机会。除了药物，心理治疗同样重要，像认知行为疗法能帮助患者改变负面的想法。如果家人能够一同参与，使用家庭疗法来支持和理解患者，效果则会更好。其他的辅助性疗法，比如小组疗法，能促进患者多跟人交流，减少孤独感。调整生活方式也很关键，均衡饮食、规律运动、保持良好的作息，这些都有助于稳定情绪，改善睡眠。鼓励患者和家人也多多寻找资料，了解这个疾病。学习一些压力管理的技巧，比如深呼吸，也可以减少焦虑。 另外，参加一些兴趣活动，不但能提升自信，也可以拓展人际圈。这些方法都可以逐步调整。最重要的是，患者要及时地寻求帮助。不过，我想小唐妈妈最担心的是小唐能不能结婚和生育吧。精神分裂症患者并非不能结婚，其实稳定的婚姻关系更有助于患者按时吃药，维持生活稳定。不过，这毕竟是一种慢性疾病，对家庭是有一定的压力的。伴侣需要真正了解问题的严重性，充分考虑了之后再做出决定，否则一时的激情或者怜悯可能会让婚姻陷入困境，甚至让另一半产生怨恨，对患者的康复反而不利。因此，在结婚之前，他们两个人都要慎重地考虑，患者可能会面临疾病的复发，也可能要长期吃药，伴侣则需要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长期的陪伴和照顾，还需要考虑到经济的问题。如果患者发病，无法工作，伴侣是否能够独自撑起整个家庭呢？此外，如果两个人都是患者，那就更加要谨慎，有充分的沟通和共识。关于患者生孩子方面的考虑，还是需要衡量各种因素，其中包括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倾向。也有很多人会关心孕妇怀孕期间能否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这个问题，建议夫妻二人跟医生保持沟通，讨论服药的安排。医生会针对药物的安全性和孕妇的精神状态严重性做出平衡。如果患者怀孕时精神紧张，有压力，胎儿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对此，医生通常会有三种做法。第一，如果患者的病情很稳定，医生通常会选择安排患者在整个孕期里停药。第二，医生尽量选择一些怀孕时服用也是安全的药物。第三，尽量减低药量。而医生也会考虑到病人对药物的反应，从而做出判断。小唐妈妈，请您相信，在这条路上您不是孤单的，有很多的资源都可以帮助您和您的丈夫，请保持心中的盼望。